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2月22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俄罗斯的经济困局显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未能设法比他或者比美国更胜一筹。奥巴马总统星期天接受美国电视台采访的时候驳斥了一种说法，那就是普京是象棋大师，他在围绕乌克兰领土的较量中挫败了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奥巴马说，普京目前面对货币崩溃、一场重大金融危机以及严重经济收缩。今年早些时候，俄罗斯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以后，美国和欧盟对莫斯科实施制裁，导致俄罗斯货币出现危机。尽管石油价格下滑和卢布贬值 40% 即将引发的经济衰退，普京继续保持强硬态度。突尼斯星期天举行总统选举，这被视为是突尼斯走向民主的里程碑。初步计票的结果还没有公布，但是埃塞卜锡领导的反伊斯兰政党在投票以后很快宣布战胜了对手临时总统马佐基。埃塞卜锡竞选班子的负责人说，初步的迹象显示88岁的前政府部长埃塞卜锡获胜，但是马佐基的竞选班子的负责人反驳了这个宣称，并且说两个人的得票率非常接近，现在还难以断定胜负。埃及暂时重新开放跟加沙的边界，允许滞留在埃及的人进入巴勒斯坦的领土。官员们说，双边边界的过境点将会在星期天和星期一开放，让滞留的旅客、治病的病人和进入加沙地带的人道救援工作者返回。法拉过境点是唯一一个不在以色列控制之下的可以出入加沙的口岸。自从10月底发生了一场导致30多名埃及士兵死亡的袭击以后，这个过境点一直关闭。该过境点曾经在11月底短暂开放，让数千名滞留在埃及的巴勒斯坦人回家。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索尼影业公司遭到黑客袭击以后，美国正在审议是否将朝鲜再次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美国官员认为，索尼黑客袭击案是朝鲜所为。奥巴马总统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采访的时候说，他并不认为这次黑客袭击是战争行为，但是这是网络破坏行为造成严重损失的例子。日本也指责最近这起黑客袭击事件。朝鲜否认对索尼公司进行黑客袭击，并且否认在网上公布令人尴尬的电子邮件以及其他私人信息。自称和平卫士的黑客警告说，任何人去影院观看影片采访都会遭遇痛苦的命运。在这部影片中，有中情局雇用两名记者刺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虚构情节。巴基斯坦内政部长阿里汉表示，政府得到情报，恐怖分子可能在策划另一起类似上个星期一所军事学校发生的恐怖血案。阿里汉没有详细说明情报的内容，但是表示全国都应当保持警戒。他警告说，如果移动电话公司发放非法手机身份卡，将会受到恐怖主义指控。 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A New Customer, Part 1.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greetings.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一位新客户，第一部分，重点学习表示欢迎和问候的词句。
Interview
访谈时间，联邦汽车公司的执行副总裁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先学习访谈里用到的两个句子。
I'm responsible for overseeing our factories on the East Coast.
我负责总管我们在东海岸的工厂。
I'm responsible for overseeing our factories on the East Coast. We manufacture trucks and passenger cars.
我们制造卡车和轿车。
We manufacture trucks and passenger cars.
下面请听访谈。
Today we are talking to Mr. Stuart Chapman of Federal Motors.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Mr. Chapman.
I am happy to be here.
Could you tell our listeners a little bit about you and your company?
Certainly. I'm an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for Federal Motors. Our head office is in New York City.
And could you tell us something about your job responsibilities?
Yes. I'm responsible for overseeing our factories on the East Coast.
What does your company manufacture?
We manufacture trucks and passenger cars.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And then we'll be back with our guest, Mr. Stuart Chapman.
Chapman 先生是联邦汽车公司的执行副总裁。这个公司当然是一个虚构的公司。不过，大家知道美国的三大汽车公司是哪几家吗？他们是通用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以及克莱斯勒汽车公司。那么，对话中提到的联邦汽车公司的总部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再听一遍。
Today, we are talking to Mr. Stuart Chapman of Federal Motors.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Mr. Chapman.
I am happy to be here.
Could you tell our listeners a little bit about you and your company?
Certainly. I'm an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for Federal Motors. Our head office is in New York City.
And could you tell us something about your job responsibilities?
Yes. I'm responsible for overseeing our factories on the East Coast.
What does your company manufacture?
We manufacture trucks and passenger cars.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and then we'll be back with our guest, Mr. Stuart Chapman.
Variations.
词句代换。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请大家注意听老师示范做的词句代换。
Our head office is in New York City.
Our company is based in New York City.
I am primarily responsible for overseeing our factories.
My primary responsibility is overseeing our factories.
What does your company manufacture?
What are your main products?
We manufacture trucks and passenger cars.
We make trucks and passenger cars.
我们把这段词句代换再听一遍。
Our head office is in New York City.
Our company is based in New York City.
I am primarily responsible for overseeing our factories.
My primary responsibility is overseeing our factories.
What does your company manufacture?
What are your main products?
We manufacture trucks and passenger cars.
We make trucks and passenger cars. Interview.
下面我们继续同 Chapman 先生进行访谈。我们还记得在前面的课程中， Blake 先生提到他要到纽约和一位客户会面。原来这位客户就是 Chapman 先生。Chapman 先生要谈到联邦汽车公司在亚洲市场上遇到一些困难。我们先学习访谈里用到的两个句子。
We have to increase production efficiency so that we can reduce our prices.
我们必须提高生产效率以便降低价格。
We have to increase production efficiency so that we can reduce our prices. Our cars are too expensive to be competitive in Asia.
我们的汽车价格太高，无法在亚洲进行竞争。
Our cars are too expensive to be competitive in Asia.
We're back again with Stuart Chapman. Mr. Chapman, what are Federal Motors' plans for the future?
Well, we've got to become more international. We've done well in Europe over the years, but we've had some problems in Asia.
What kind of problems?
Our cars are too expensive to be competitive in Asia. We have to increase production efficiency so that we can reduce our prices there. So that's why I scheduled a meeting with Mr. Blake last year. I wanted to learn more about his company's robots.
Mr. Chapman,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coming to talk with us.
It was a great pleasure.We've got to become more international.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必须进一步国际化。联邦汽车公司近年来在欧洲市场成绩不错，但是在亚洲遇到困难。所以 Chapman 先生希望和 Blake 先生建立联系，进一步了解国际机器人公司的设备是否能够帮助他们提高生产效率，在亚洲降低成本。我们再听听 Chapman 先生是怎么说的。
We're back again with Stuart Chapman. Mr. Chapman, what are Federal Motors' plans for the future?
Well, we've got to become more international. We've done well in Europe over the years, but we've had some problems in Asia.
What kind of problems?
Our cars are too expensive to be competitive in Asia.We have to increase production efficiency so that we can reduce our prices there. So that's why I scheduled a meeting with Mr. Blake last year. I wanted to learn more about his company's robots.
Mr. Chapman,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coming to talk with us.
It was a great pleasure.
Questions.
问答练习接下来我们要问两个问题。
Listen to the question, then listen to the dialogue.
请大家先听问题，再重新听一遍对话，然后在铃响以后说出答案。下面是第一个问题。
Where has Federal Motors been more successful, Europe or Asia?
We've done well in Europe over the years.But we've had some problems in Asia.
What kind of problems?
Our cars are too expensive to be competitive in Asia.
Where has Federal Motors been more successful, Europe or Asia? They've been more successful in Europe.
第二个问题。
Why did Mr. Chapman schedule a meeting with Mr. Blake?
We have to increase production efficiency so that we can reduce our prices there. So that's why I scheduled a meeting with Mr. Blake last year. I wanted to learn more about his company's robots.
Why did Mr. Chapman schedule a meeting with Mr. Blake? He wanted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robots made by Mr. Blake's company.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今天我们要讨论为什么美国的商业界人士如此热衷于因特网。我们先来学习一些词句。
The World Wide Web
万维网。
The World Wide Web A website
网址。
A website
这个词的拼法是 WEBSITE
Using email is much cheaper and more convenient than regular mail.
使用电子邮件比普通邮件更便宜，更方便。
Using email is much cheaper and more convenient than regular mail.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Today, our email question is, why are Americans in business so crazy about the Internet?
Well, I would say that there are two main reasons. First, people use the Internet to send email. Using email is much cheaper and more convenient than regular mail.
Right. You don't have to print a letter, put it into an envelope, and mail it.
And you don't have to pay for postage, so you save time and money.
What's the second reason?
The second reason Americans love the Internet is the amount of information on the World Wide Web. Websites provide the newest information about business products and services. That's why more and more people go to company websites for information. It's easier than trying to find a trade journal with the same information.
It sounds as if companies can work more cheaply and quickly by using the Internet.
That's it exactly.
Thanks for your information, Gary.
Internet 在美国的普及程度非常高。人们在 Internet 上寻找信息、炒股票、发 email， 这已经成为美国社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Gary 解释说，美国人热衷于因特网的第一个原因是发送 email 既便宜又省时间。第二个原因是万维网上获得大量最新的信息，这样要比从商业期刊上获得信息容易得多。我们再听听 Gary 的解释。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Today, our email question is,Why are Americans in business so crazy about the Internet?
Well, I would say that there are two main reasons. First, people use the Internet to send email. Using email is much cheaper and more convenient than regular mail.
Right. You don't have to print a letter, put it into an envelope, and mail it.
And you don't have to pay for postage, so you save time and money.
What's the second reason?
The second reason Americans love the Internet is the amount of information on the World Wide Web. Websites provide the newest information about business products and services. That's why more and more people go to company websites for information. It's easier than trying to find a trade journal with the same information.
It sounds as if companies can work more cheaply and quickly by using the Internet.
That's it exactly.
Thanks for your information, Gary.
True or false?
是非题。下面请大家用 true 或 false 来回答下面的问题。
Email is more expensive than regular mail.False. With email, you save a lot of money on paper, envelopes, and postage. The World Wide Web provides up-to-date information. True. It provides the newest information about products and services.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学习表示欢迎的词句。Martin 电子公司的 Henry 欢迎 Alice 前来参观这家公司的新产品系列。我们先熟悉一个表示欢迎的句子。
I feel as if I already know you very well.
我觉得我们好像已经是熟人了。
I feel as if I already know you very well.
下面请听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Henry Martin is greeting Alice Martinez. Alice has come to see Martin Electronics' new product line.
Alice, welcome to Martin Electronics. I'm Henry Martin.
Henry, I'm very pleased to meet you finally.
Yes, we've sent each other so much email and talked so much on the phone. I feel as if I already know you very well.
I know just what you mean.
Well, why don't you have a seat here in my office? I'll get us something to drink if you'd like. What would you like?
I'd love some coffee.
How do you like your coffee?
I like it strong and black, if possible. No sugar.
Okay, I'll get it for you.
We'll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注意听两个人初次见面时使用了哪些客套用语。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Henry Martin is greeting Alice Martinez. Alice has come to see Martin Electronics' new product line.
Alice, welcome to Martin Electronics. I'm Henry Martin.
Henry, I'm very pleased to meet you finally.
Yes, we've sent each other so much email and talked so much on the phone. I feel as if I already know you very well.
I know just what you mean.
Well, why don't you have a seat here in my office? I'll get us something to drink if you'd like. What would you like?
I'd love some coffee.
How do you like your coffee?
I like it strong and black, if possible. No sugar.
Okay, I'll get it for you.
Focus on functions. Greetings.
语言功能，练习表示欢迎的词句。
Listen and repeat.
请注意听下面的句子，并且跟着老师重复。
Welcome to Martin Electronics. I'm Henry Martin.
I'm very pleased to meet you.
Why don't you have a seat? I'll get us something to drink.
I'd love some coffee.
下面我们把这段听说练习再做一遍。
Welcome to Martin Electronics. I'm Henry Martin.
I'm very pleased to meet you.
Why don't you have a seat?I'll get us something to drink.
I'd love some coffee.
Gary's tips.
Gary 提示。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greetings.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Henry Martin welcomes Alice Martinez. In this situation, Henry and Alice use first names because they have already established a friendly relationship over the phone.
Alice, welcome to Martin Electronics. I'm Henry Martin.
Henry, I'm very pleased to meet you finally.
Notice that Alice says, I'm very pleased to meet you, even though they have already talked on the phone. This is because they are meeting in person for the first time. Then Henry suggests that Alice sit down, and he offers to get her something to drink. Henry uses the expression, "Why don't you?" to make his suggestion.
"Well, why don't you have a seat here in my office? I'll get us something to drink if you'd like. What would you like?"
"I'd love some coffee."
Alice and Henry are friendly with each other, and their language is polite and a little informal. Now listen to this variation, which uses more formal language.
"Please have a seat. Would you care for something to drink?"
"Yes, thank you. Coffee, please."
In this case, the expression, "would you care for," is more formal than "would you like." The word "please" also makes this conversation seem more formal.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Would you care for something to drink?"
这里的
"would you care for"
就比
"would you like"
正式。另外用
"please"
也使得语气比较客气。Gary 指出 ,Henry 和 Alice 是初次见面，但是他们使用的语言就好像他们已经是朋友了。这是因为双方之间已经通了多次电话。我们再听一遍 Gary 提示。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greetings.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Henry Martin welcomes Alice Martinez. In this situation, Henry and Alice use first names because they have already established a friendly relationship over the phone.
"Alice, welcome to Martin Electronics. I'm Henry Martin."
"Henry, I'm very pleased to meet you finally."
Notice that Alice says, "I'm very pleased to meet you," even though they have already talked on the phone. This is because they are meeting in person for the first time. Then Henry suggests that Alice sit down, and he offers to get her something to drink. Henry uses the expression, "Why don't you?" to make his suggestion.
"Well, why don't you have a seat here in my office? I'll get us something to drink if you'd like. What would you like?"
"I'd love some coffee."
Alice and Henry are friendly with each other, and their language is polite and a little informal. Now listen to this variation, which uses more formal language.
"Please have a seat. Would you care for something to drink?"
"Yes, thank you. Coffee, please."
In this case, the expression, "would you care for," is more formal than "would you like." The word "please" also makes this conversation seem more formal.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各位听众，今天这一课我们接触到一位新客户 Chapman 先生。我们重点学习了表示欢迎和问候的词句，例如
,Alice, welcome to Martin Electronics. I'm Henry Martin.
Henry, I'm very pleased to meet you finally.
Well, why don't you have a seat here in my office? I'll get us something to drink if you'd like. What would you like?
I'd love some coffee.
Please have a seat. Would you care for something to drink?
Yes, thank you. Coffee, please.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俄罗斯的经济困局显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未能设法比他或者比美国更胜一筹。奥巴马总统星期天接受美国电视台采访时驳斥了一种说法，即普京是象棋大师，他在围绕乌克兰领土的较量中挫败了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奥巴马说，普京目前面对货币崩溃、一场重大金融危机以及严重经济收缩。今年早些时候，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半岛之后，美国和欧盟对莫斯科实施制裁，导致俄罗斯货币出现危机。尽管石油价格下滑与卢布贬值 40% 即将引发的经济衰退，普京继续保持强硬态度。突尼斯星期天举行总统决选，这被视为是突尼斯走向民主的里程碑。初步计票结果还没有公布，但是贝吉·卡伊德·埃塞卡普西领导的反伊斯兰政党在投票后很快宣布战胜了对手临时总统马佐基。埃塞普西竞选班子负责人说，初步迹象显示88岁的前政府部长埃塞普西获胜，但是马佐基的竞选班子负责人反驳了这一宣称，并说两人得票率非常接近，现在还难以断定胜负。埃及临时重新开放与加沙的边界，允许滞留在埃及的人进入巴勒斯坦领土。官员们说，边界双方的过境点将在星期天和星期一开放，让滞留的旅客、治病的病人和进入加沙地带的人道救援工作者返回。拉法过境点是唯一一个不在以色列控制之下的可以出入加沙的口岸。自从十月底发生了一场导致30多名埃及士兵死亡的袭击以后，这个过境点一直关闭。该过境点曾经在11月底短暂开放，让数千名滞留在埃及的巴勒斯坦人回家。奥巴马总统说，索尼影业公司遭到黑客袭击以后，美国正在审议是否将朝鲜再次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美国官员认为索尼黑客袭击案是朝鲜所为。奥巴马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采访时说，他并不认为这次黑客袭击是战争行为，但是是网络破坏行为造成严重损失的例子。日本也指责最近这起黑客袭击事件。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星期一说，日本将就这一问题与美国保持密切的接触。菅义伟表示，黑客袭击也是日本国家安全面临的严重问题。朝鲜否认对索尼公司进行黑客袭击，并否认在网上公布令人尴尬的电子邮件及其他私人信息。自称和平卫士的黑客警告说，任何人去影院观看影片采访都会遭遇痛苦的命运。在这部影片当中，有中情局雇佣2名记者刺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虚构情节。巴基斯坦内政部长乔杜里尼萨尔·阿里汉表示，政府得到情报，恐怖分子可能在策划另一起类似上星期一所军事学校发生的恐怖的血案。阿里汉没有详细说明情报内容，但表示全国都应该保持警戒。他警告说，如果移动电话公司发放非法手机身份卡，将会受到恐怖主义的指控。阿里汉还说，旅店老板必须检查入住客人的身份证，如果把房间出租给恐怖分子，他们将承担责任。他敦促所有巴基斯坦人把自己知道的任何情况告诉安全机构。阿里汉表示，巴基斯坦军队可能全面打击恐怖分子居住的城市，但并不希望有平民在袭击中丧生。他说，军队不会把妇女和儿童当作袭击的目标。美国总统奥巴马谴责有人星期六在光天化日之下开枪打死2名坐在警车内的纽约市警察。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谢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2月17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
卢布面值今天也就是星期三早晨下跌5%，本星期已经损失20%，今年以来更是下跌50%，俄罗斯经济摇摇欲坠。而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久前表示，美国为首西方的经济制裁愚蠢不堪。与此同时，中俄两国在即将翻过的2014年快速加大了军事与经济合作的脚步。曾有分析称，俄罗斯做出亲近亚洲表态的同时，美国遇到了新的挑战。那么随着俄罗斯经济急速下滑，中俄美正在进行的三国演义将如何发展？时事大家谈邀请和观察人士和学者来进行解读。
好，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呢，一位是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特别记者白桦。白桦你好。
你好你好。
好的，白桦通过 Skype 从莫斯科参加节目。另外一位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观察人士龚小夏博士。小夏你好。
你好。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热线免费电话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观众和听众呢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
访谈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篇相关报道。2014年，因为乌克兰危机，美国和俄罗斯关系走向全面对峙。与此同时，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却达到官方所说的史上最好阶段。有分析人士警告，美国决策者要严肃对待中俄越来越密切的关系，因为中俄轴心将挑战甚至瓦解美国领导的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请看美国之音思阳任玉阳的年终报道。
2014年3月，俄罗斯宣布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纳入俄罗斯版图，俄罗斯与美国以及欧盟的关系恶化。之后，俄罗斯继续支持乌克兰东部的反政府武装，美国、欧盟和日本联合对俄罗斯进行了几轮制裁，双方的对抗愈加了激烈。2014年9月24号，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联大会议上将俄罗斯与埃博拉病毒和伊斯兰国并称当今世界的三大威胁。
我们在这里开会之际，埃博拉的爆发让西非公共医疗体系难以招架，同时疫情还向其他国家蔓延，形成威胁。俄罗斯在欧洲的侵略行径让我们想起大国为满足自己的领土野心欺凌弱小国家的年代。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恐怖分子迫使我们不得不正视黑暗之心。
美俄的这次对峙被视为是冷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在西方社会对俄罗斯厉声斥责并实施多轮制裁的同时，中国不仅拒绝制裁俄罗斯，而且还给予了俄罗斯大力的支持。乌克兰危机之后，中俄高层的互访和商务往来齐头并进，两国在能源、金融和货币领域的合作越发的紧密。2014年5月，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中国，参加第4次亚新峰会。普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起见证双方签署了巨大的天然气合同，同时两国还签署了中俄关于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的联合声明，宣布中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普京称两国关系堪称史上最好，中国官员也用史上最好阶段形容当前的中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提出了亚洲新安全观，这被西方解读为中国版的门罗主义，即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这个亚洲新安全观得到普京的支持和认可。2014年10月，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俄罗斯，双方再次签署50多项协议，同时两国央行还签署了规模为1500亿人民币的本币互换协议。中俄两国的密切接触，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行径，加上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动作，俄罗斯和中国在西方总是被相提并论。美国官员和学者呼吁警惕两国，因为两国可能会挑战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美国国防部常务副部长罗伯特·沃克就表达过这样的关注。2014年9月底，他在美国智库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举行的一个座谈会上说，
这两个国家绝对相信过去70年来建立起来的现行世界秩序某些方面需要改变，这应该是我们一直要注意的一点。
2014年11月10号，北京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习近平和普京再次会晤，这已经是两人一年内的第五次会晤。虽然普京为习近平夫人彭丽媛披毛毯御寒一事遭到外界的调侃，但是普京向中国示好却是不争的事实。峰会期间，两国再次签署天然气协议。到2018年时，中国将取代德国成为俄罗斯天然气的最大的买家。除了在政治经济领域中密切合作之外，中俄的军事合作也日益的紧密。11月19号，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访问中国，他表示中国和俄罗斯有意建立区域性的集体安全机制，这个机制被外界解读为类似西方的北约。中俄双方已经联合举行过3次海军演习，不过双方明年春天在地中海举行的联合军演的计划则被视为两国朝东方北约迈进的最直接的证据。俄中军事上的接触让西方的观察人士愈加的担忧。韩国阿桑论坛的主编饶继帆称，中俄这次的密切关系并不是权谋婚姻，而是源自更深的国家认同，因此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The driving force between the Chinese-Russian growing cooperation is national.
我认为驱使中俄两国走近的原因是国家认同，而不是国家利益。我所说的国家认同是他们对其政权合法性的看法，他们对西方文明、西方价值观以及颜色革命所给他们带来的威胁的看法。从一个更广泛的角度来看，他们为自己的国家设定的一系列理念是将两国连在一起的力量。
What they want to do in terms of creating a set of ideas for their country is what actually drives them together.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俄罗斯及欧亚项目主管安德鲁·库钦斯说，俄中关系能走多远，关键还是取决于习近平。
How far the relationship goes, I will.
这个关系到底能走多远，根本上是取决于习近平先生的意向。如果他已经更好地准备来挑战美国的力量，他会发现与俄罗斯更多合作就会更加有好处。
If he is more ready to contest U.S. power, then he will find, I think, greater utility from some kind of greater condominium with Russia.
不过，专家们也承认，俄中关系并非没有相互冲突的地缘政治利益。比如，中国政府一直试图在加强中俄关系和扩大与美国及其盟国的合作之间取得平衡，而普京则试图不顾中国的意见，加强与日本的关系。同时，普京也加强了与朝鲜领导人的接触。VOA 卫视思阳、任宇阳，华盛顿报道。
对呀。
好，刚才介绍的是一篇年终报道，介绍在即将过去的一年里，中俄、美俄以及美中关系的三角变化。但是最近一个星期呢，这个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俄罗斯的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困难，俄罗斯的卢布的面值不断在下跌，俄罗斯的股市暴跌。与此同时呢，俄罗斯的目前的这种民众的情绪也非常的悲观呢。尽管俄罗斯的央行在采取不断的这个措施，但是俄罗斯的经济确实面临了很大的困难。首先请我们在莫斯科的美国之音的这个特约记者白桦来介绍一下最近这一两天，尤其是今天俄罗斯经济的情况、俄罗斯民众的气氛，以及俄罗斯政府会采取哪些进一步的措施防止俄罗斯经济的进一步恶化。白桦。
你好，今天从目前这个现在这个来看呢，现在这个卢布和欧元和美元的这个汇率呢稍微稳定了一些，但是呢形势实际上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比方说今天早晨的这个卢布继续贬值，但是现在呢又看卢布又反弹了一下。至于说过几个小时之后是什么样的形势呢，目前还不清楚。昨天和前天呢，俄罗斯把他们称为是黑色的这个星期一和黑色的星期二。可以说呢，现在是俄罗斯这个居民当中的一片的恐慌气氛，特别是在这个权贵阶层，特别是在这个中产阶层，主要是有这个银行中有储蓄跟外部联系 多一些这部分阶层这个民众当中这个恐慌气氛非常非常严重。另外呢，昨天晚上呢，很多人开始提这个现金，提现金就是说，然后抢购这个去超市抢购这个耐用品，主要是抢购这个电视、电冰箱，比方说这个我看那个社交网上有很多人发表这个图片，像这个瑞典的宜家这个超市，他们打算这个提价，很多人想赶上这个在提价之前呢来抢购这个家具。结果这个超市当中排了很长很长的队。那么除了宜家之外呢，莫斯科有一些超市是这个大的超市是这个通宵营业的。通宵营业呢，那么很多人也去这个超市也是排队抢购一些这个电器产品。另外呢，我刚才看最新的一个报道，就是说俄罗斯的两家最主要的这个房地产开发商呢，他们说最近这个12月份呢，他们接到的这个买房的这个申请呢是非常非常的高，超过这个破纪录，就是说许多人为了害怕这个卢布贬值呢，想赶快把钱取出来然后这个花掉。另外还有一个不好的迹象，就是说当然现在还看不到，就是说大规模的这个民众的这个挤兑去银行挤兑现金的这个情况，但是呢有这种迹象，就是说逐渐有更多的人呢去银行然后提取现金。另外呢，就是很多人还抢购这个汽车，今天的报道说的是很多大型的这个汽车销售商呢已经停止了这个对这个汽车的销售，因为害怕这个损失太大。而且呢像一些宝马呀其他一些欧洲品牌的汽车呢已经停止这个供应俄罗斯市场。另外就是苹果手机、苹果产品，他们这个11月份呢已经这个提价了25%。前几天呢，昨天和前天呢，这个苹果在这个网上，在俄罗斯的这个网上商店呢，宣布这个暂时停止这个销售。总之来讲呢，一片恐慌气氛，人们不知道这个这种形势持续多长时间。持续多长时间？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谷底是在哪儿？今天这个卢布，现在的卢布，我看一下，卢布目前的汇率是，一个欧元兑换一个欧元兑换82个卢布。那么几个小时之前是一个欧元兑换84个卢布。那么美元呢？一个美元现在兑换是大约65个卢布，几个小时之前是67个卢布。就是说。现在这个谷底是在哪？会不会这个一个欧元兑换100卢布，或者是也有人说明年会到这个一个美元兑换200卢布？许多人现在不清楚未来的这个走向。另外一个就是俄罗斯央行宣布这个提高这个基本利率，宣布一下提高，从10.5%提高到17%。这个在俄罗斯国内呢面临了很多批评。许多人认为说这么高的利率等于是这个扼杀俄罗斯经济。另外一个最新的现象就是说，一些银行之间的这隔夜拆借这种交易呢，现在已经停止了。另外一个就是说，银行对外放贷呢，现在已经停止了。所以说有一种很不好的趋势，如果就是20%这个利率如果持续的时间比较长的话呢。那么明年第一季度呢，会造成一些俄罗斯的这个商业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倒闭，就是说，俄罗斯金融市场危机会越来越严重。
好的，谢谢白桦，白桦提供了非常详尽的这些信息，
非常有意思。我还想补充一点呢，我上个礼拜在到纽约去了一趟，我到了就长岛，正好跟长岛的那边一富人区的一个负责，就是一个房地产商聊起来，他说今年呢，他往年就是前两年中国很多人过来买房子，现在俄罗斯的人越来越多，中东人也越来越多，就自从石油开始跌价以后呢，中东人和俄罗斯人在长岛买那些几百万的房子，那是简直是要排着队买。
是因为他们对俄罗斯经济现在几乎失去信心了，想把自己的资产转移到美国吗？
有这个趋向。我就记得参议员麦凯恩曾经说过一句很有趣的话， 他说俄罗斯这个地方啊，就是一个大加油站之后后面有一块国土。所以石油是俄罗斯的命脉，我们在最近几个月看着这个石油往下跌，那么石油专家们对这个做的分析就是说这个石油会不会重新上扬。但是呢，这就是美国的金融分析商，石油行业的分析商说，这油价一时半会儿涨不回去，因为呢，美国这几年呢在开发这个油页岩呢，开发的非常快，而这现在新的汽车的用油量啊什么等等，都在这个下降，所以呢。美国的油价从去年到现在降了差不多40%。
那么等于说它是捏住了这个俄罗斯的油的这个命脉，它的喉咙。那么我想问，就是目前俄罗斯它的经济遭遇这么大的震颤呢，是不是跟美国的这个以美国为首的这西方世界对它的制裁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呢？
我个人不觉。
为什么呢？
有很多制裁是跟军火跟什么跟这些有关系的，但是呢，实际上这个就是说俄罗斯。这些年吧，它也经济转型，它的军火，它的各方面东西销售量并不是那么大。西方这个制裁很多也是象征性的。那么最关键的就是说，俄罗斯能捏住它的命脉的就是它的油和气。那么我们都知道，俄罗斯跟中国是签署了一个每年680亿立方米这个天然气的协约，所以呢，实际上呢，俄罗斯还在控制这个，而。对于欧洲来说，还并没有找到取代俄罗斯能源来源的这些途径，所以这个制裁呢，反正是，很多是这种属于这个形式上的，或者是就是说表一个态，但实际经济制裁真正的问题，还就是这个世界能源的格局在改变。
谢谢。那么白话，我想问问您，就是说。从您的观察来看呢，就是自从习近平上台之后，尤其是在今年，就是2014年在即将过去，那么中俄之间的关系呢，跟以前相比有什么样的这个不一样的地方？
我可不可以先补充一下，就是放柴这个顺着先放柴这个观点，很多人在俄罗斯分析呢，即使这个油价回到100美元之上这个水平，回到就是说几个月之前比较高的这个水平呢，俄罗斯的经济呢，他们也不会就是说马上好起来，因为在这个国际市场能源价格下跌之前呢，俄罗斯经济它的这个增长潜力啊，已经基本全部这个消耗光了，它基本就是增长没有这个。驱动力。另外一个呢，很多人认为就是说，卢布呢，这么疲软呢，现在卢布崩盘呢，即使油价恢复到原来这个水平呢，高水平呢，那么卢布也不会马上这个坚挺起来。实际呢，现在目前这个经济危机呢，金融危机呢，很多人认为就是说，除了这个西方制裁，另外一个油价下跌。这么个因素之外，是最根本的因素是俄罗斯这个经济的结构性的问题。另外最最最根本的因素就是说市场不信任俄罗斯目前的这个前进方向，对俄罗斯整个失去信心，或者是说到最根本，对普京政府呢失去信心，对普京政府采取的这些政策没有任何信心，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说。那么普京如何来这个稳定这个市场，稳定这个民心呢？这是一个对他来讲是一个最大的挑战。那么明天呢，普京就是他开这个每年的这个新闻发布会，所以说看看普京他明天呢会有什么这个重要的这个宣布，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至于说习近平这个上台之后呢，俄罗斯跟这个中国的关系，当然现在可以表面上看这个两国的关系越来越好，特别是这个在大形势下由于乌克兰危机，那么西方对这个俄罗斯制裁，俄罗斯更走进这个中国。另外一个呢，从这个中国的角度来看，由于存在着这个南中国海问题，许多人认为就是说中国也面临着这个美国的压力，它也需要这个通俄罗斯走近，那么这样就是说这两家这个共同的利益呢驱动使两家走近在一起。另外一个从这个习近平这个形势风格上来看，他与普京也比较相似，比方说 中国对待国内的这个异议人士这么态度立场，跟俄罗斯呢看非常非常相似。总之，两个人对行事风格很相似，就是说比较容易能找到这个共同语言。
小夏，在国际政治当中有一句大家都说的话，国家与国家之间不会是永远的朋友，也不会是永远的敌人，有的只是永远的利益。那么你在你看来，俄罗斯、中国和美国相互之间的这种利益关系究竟是什么？今后会不会有哪些演变？
啊，演变是肯定有的，演变正在进行中。
是
这个演变的基础，就是看谁的这个国力啊，到底是整个这个经济实力和政治社会实力，还有一个是正，一个是这么说吧，一方面正能量，一方面负能量，就是说你实力有多少，你捣乱能力有多大，是不是？所以一般来说，美国呢现在是处在一个，就是也是美国一个外交政策一个十字路口，就是美国人就想，这世界警察当不当下去？要当下去呢，美国是有负担不起的这种感觉，美国国内人民也不愿意。所以呢，美国是比如俄罗斯干预，俄罗斯吞并这个克里米亚，俄罗斯跟乌克兰甚至就是把一半架民航机打下来，这种时候呢，美国的表现非常软弱，也就觉得美国自己觉得他在俄罗斯当地本身的利益并不那么大，他也干预不起，他不愿意当这个警察。那么美国跟中国之间呢，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国，就是对手国，是不是？因为第一大是加拿大嘛，因为石油。然后呢，这中美之间的关系是很多的，美国是宁可跟中国拉更多的经济关系，但是呢，在这种意识形态上呢，美国总是跟中国就是不是能够合拍的，而中俄之间意识形态上相对比较合拍，但是中俄之间长远来说利益冲突恐怕远远大于这个利益一致。
好，谢谢小夏。那接下来我想问问白话啊，就是说到刚才我们在谈到这个俄罗斯、美国、中国之间的关系，我想尤其来谈一谈，就是俄罗斯和美国目前，因为俄罗斯受到美国的这个制裁，那么他们的这个矛盾呢，您认为它会向哪个方向发展？就能不能这个解套？什么时候可以解套？这个取决于双方的哪些因素呢？
很多人认为就是说，现在俄美关系呢，基本处于这么一个冻结这么状况，就是说，已经坏到不能再坏的这个地步了。另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呢，就是说现在的俄美关系呢，甚至比这个苏联时代的这个苏美关系呢，还危险。因为什么呢？苏美关系虽然说是冷战时代双方是敌人，但是双方都有一个游戏规则，那么都有一个这个红线，都有一个底线，双方都知道这个底线在哪儿，所以不想这个越过这个底线。正因为基于这个因素呢，所以说苏美在这个80年代、70年代后期呢，才开始这核裁军谈判，签署了一系列这么这个协议。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俄美关系没有这个游戏规则，不知道这个红线、这个底线究竟在哪儿，这是最大的这个担忧的地方。另外一个俄美关系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双方之间联系的因素非常非常少。俄美之间几乎没有生意，这样没有生意，也就是说双方之间呢各自国内也就是没有这个利益集团对这个关系感兴趣。那么呢，从俄罗斯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说认为奥巴马这个政策基本都是了解了，那么美国马上会准备这个总统大选，那么所以说呢也没有太大的意思来这个改善俄罗斯同美国的关系。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也觉得普京在台上呢，那么推行这么一个意识形态，这么一种这个政策呢，只要普京在台上，俄罗斯这个政治不发生太大的变化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就是双方没有生意。
好，谢谢白话。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特约记者白话和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观察人士龚晓霞博士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您的参与。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另外，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好，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 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更多的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关注2014年中国法治状况。请在北京时间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